还是我们国内机器人大团队给大家汇报一下
这个观点啊。因为最近的话产业变化啊、也比较多了啊，像这个宇树这个上市，包括后面这个四季度啊致远的在港股的一个上市啊，一方面国内的这种头部的本地公司还是陆续登陆资本市场啊，大家整个行业的这个整个估值体系啊也会慢慢的这个显现出来啊。第二个是就是从这个产业啊这个政策角度来说啊，确实最近有一些比较多的关于中央层面的这个大型的产业规划政策的一些传闻啊，这个我觉得有待于后面的一个这个后面的一个这个最终的事情的一个落地啊。那还有这个产业层面啊，这个海外我们看到啊，这个大模型公司啊，包括一些这个头部的这个像英伟达这种啊，这个底层的芯片公司，也开始包括谷歌啊，这些这个在具身智能这模型上啊，也开始有比较多的布局啊。比如英伟达现在国内的这个供应链和合作伙伴体系开始逐步建立起来啊，这些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机器的信息其实可以汇总成一点啊，就是这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啊，这个上半年啊虽然变化是比较少一些，但是很明显看得到。这里面巨头啊，它不再是这个行业，不再是小公司啊，或者是初创公司在这边，这个整个行业的支撑起整个行业的一个逻辑，而是说，这个北美还有国内的巨头啊，都开始这个跑步入场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产业呢，从这个下半年看，肯定是非常热闹的一个阶段，而且尤其要关注啊，这个整个这个模型端啊后面的一个进展，数据端的一个进展啊，以及这个政策的落地，这个我觉得是对这个行业最直接的催化啊，最直接的催化。总体我们还是之前的观点啊，就肯定是这个位置不悲观啊，就是这个坚定的看多。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具身智能这块跟踪的一些标的啊，包括这个部分环节的看法，我们也简单汇报一下啊。首先是这个数据链啊，数据链其实这个逻辑非常简单啊，之前这个会议也跟大家强调过啊，这个机器人或者说任何成长行业啊，你包括这一次的这个 AI 也好，每个阶段啊都有每个阶段的卡点和叙事。啊，每个阶段的卡点和叙事，人形机器人现阶段的卡点和叙事就是在这个模型的突破啊，那模型的突破就又依赖于这个数据的突破啊，所以数据链是这个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绕不过的一个赛道啊。或者简单一点，结论这么讲啊，连数据链都没有出十倍股，那人形机器人板块想要大突破，我觉得难度比较大的。当数据链都出了十倍股啊，那大家看到这个行业啊，可能整个链条啊，这个商业化是巨大的一个突破了。啊，所以下一阶段我觉得这个板块啊，这个尤其要关注数据链啊，这是一个方向啊。第二个是呢，大家看到这个国内本体公司这个宇树啊的一个上市啊，那宇树作为这个宇树和致远的上市，宇树作为国内的这个头部的人形本体公司啊，应该说这个资本市场上没有这么纯的人形这个本体标的啊，所以这个估作为这个行业的估值锚啊，就是宇树啊二级市场这块最终能给多少估值，也是后面大家关注的一个对象啊，关注的对象啊。因为前段时间大家看到。对，大家看到这个整个这个 pre-IPO 的啊，我说 IPO 之前的估值也大家看得到，这个其实也比较超预期了啊，因为大家一直传的是400啊，然后包括致远这块都是这个估值啊都会带来整个板块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提升啊，我们觉得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结论，所以未来围绕宇树这个估值锚啊，整个行业一个投资机会也值得关注啊，值得关注。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我们重点推的标的啊，之一啊，像宜论股份，因为最近可能投资者关注度比较高啊，这些这个我们观点也在赘述一下啊。那这个宜论作为这团队啊重点推的一个标的之一啊，那确实无论是今年的业绩的兑现啊，还是说这个订单头部客户订单的兑现啊，我觉得都是比较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啊，稳扎稳打的过程。其实股价也反映了啊，股价也是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啊。那现在这个位置我们是坚定的看好啊，坚定的看好。一方面是因为啊这个三季度开始啊这个。宜论这边的话北美客户的一个兑现啊，这个到了临门一脚的一个状态啊。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四季度开始其实是公司这个业冷电力相关啊，北美电力相关业务释放的第一个季度啊，所以四季度开始是进入一个业绩加速的一个状态啊，也值得大家去关注啊。所以宜论呢就是三季度到四季度面临一个新老业务一个增速换挡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后面的话我觉得股价肯定是一涨难跌的啊。这里面最近的话因为跟着这个大行大背景啊，大行的这个整个大板块啊，这个调整了也不少啊，确实值得大家后面去关注啊。那这个因为我们长期中期吧因为公司的话订单的可见度确实能看到利润五六十个亿以上的啊，那这里面估值我觉得至少是1000亿起步的啊，所以也建议大家去关注啊这个相对比较稳健一些的标的啊。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具身智能组的汇报啊，那感谢大家，接下来有请我们计算机组的同事啊亚楠老师。
好的，谢谢陈老师。
各
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我是机械组的这个秦阳南分析师秦阳南，我接着那个陈老师来汇报一下，其实就是总的观点还是就是下半年的催化会比上半年多很多，一个是宇树的这个这么纯的这个本体上市，而且它也是超募了大概 创作了大概200多亿，就200多亿的这个规模吧，也相当于大家市场，包括一些战略配售的这些战略配售的这个机构，比如 DeepSeek 啊、腾讯啊、社保啊等等这些，其实也参与其中，就是也看到大家整个产业对于这个本体厂商的这个关注度，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就是员工，其实也是按照这个战略配售的这个价格150多块钱去买的这个员工的，就是员工持股，整个来讲都是按照这个 IPO 发行价去买的，其实也能看到就内部包括外部对他们整个公司的一致的这个看好吧，这个是一点，所以也会引发之前可能大家觉得催化不是比较少，然后就比较悲观，然后就也会引发后面整个情绪上面的这个从一个极度悲观的往这个乐观的一个方向去走，然后从这个刚陈老师也说了，其实现在大家都是在这个找一些应用端，然后在数据上面去做一些训练。我上周调研了像这种一些之前产业就是做这种汽车行业的，比如说聚一科技，他们其实以前是做汽车装备跟这个汽车电机的这种零部件，那其实比较用到多很多那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现在就是也是要往这个方向去转，就是更多的是培育一些这个应用场景，可能会搭去形成一个产业联盟的形式，然后搭更多的这个机器人平台，然后去做这个数据的采集，然后去训练整个机器人的这个智能化这个状态。所以其实机器人还是虽然还是有早还是比较就是有点早期，但是其实基本上可以沿着两条链，一条链就是这个 T 链的这个核心零部件，就还是这个本体端，然后另外一链就是围绕着这个垂类的这个应用，也就是物理 AI 的这个应用场景的一个去开拓，这个其实两条链都有值得非常多的关注。然后第一条链呢，就是我这边一直重点推荐的就是恒力，其实这个位置也是积极看好，非常看好，因为上半年其实面对了很多的利空，公司的股价还是比较坚挺的，就机器人的这个没有催化，然后加上工程机械的这个汇率的这个压力比较大，其实都挺过去了，往这个三季度看，其实包括往明年看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积极的信号，一个就是汇率的压力其实过了，而且汇率压力是非常大的，上半年大概亏了4-5个亿吧，利润就影响了大概4-5个亿的这个利润，然后那个机器人也没有什么催化，那下半年的话其实像需求端就工程机械需求端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单按照排产跟收入的话，可能大概就是排产一看就收入也会有20%到30%以上的一个增长，然后在这个趋势还是比较明确的，公司已经连续如果算上二季度的话，可能原期已经4个季度的这个20%到30%以上的一个增速，其实表现是非常好的。然后这个就是机器人呢，下半年特斯拉也是在开始拉货，然后不论是量刚是怎么样的级别，但是从趋势上来讲都已经开始这个拉货了，从小批量慢慢这个增加这个量产的这个产能。然后第三个呢，它的工业四缸其实现在的这个水平也在提升，而且去年可能只有3000万的收入吧，今年预计就大概3个亿，然后明年可能就是一个10个亿的一个收入体量，除了在国内这个企业的这个突破外，可能也会再给海外的这个设备厂商去做这个产品的应用跟突破，所以就综合来看，其实它的三个大的业务都是有不错的这个积极的这个进展，然后公司其实股价也横盘了很久，我们认为后面就是如果有一些催化或者变化，其实公司会迎来新一轮的这个升浪的一个行情，所以恒力压值的这个各位领导这个位置这个重点关注专门关注。那垂类的话，垂类应用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就是你不论是怎么样的一个放量，最基本的范式其实就是一个机器人或者另外一个设备，就是物理 AI 嘛，就是设备然后加工业视觉，所以最大的这个应用的这个品类其实是传统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机器视觉，另外一个是这个就是工业机械臂，所以我们是建比较重点推荐这个机械臂的公司，就是工业机器人龙头埃斯顿跟托斯达。然后在工业视觉里面的话，我们也是积极建议，就是说从传统工业视觉，然后后面往这个物理 AI 方向去布局的这个视觉公司，像奥普特、X 光电之类这些。然后最后就是说一些垂类的这个应用的这个场景端，比如叉车之类，他们现在也在转型，像航叉集团安徽合力也是非常低估值，然后往转型做机器人、做具身智能的这个方向，那产品已经推出来了，估计在今年11月份会有一些海外订单的这个落地，所以也建议领导各位重点关注。那以上是我的汇报，下面有请计算机总的同事。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我是那个国金计算机团队的分析师孙凯奇，那么代表我们团队利用每周例行的这个时间，来汇报一下具身模型测、数据测、端测应用的一些新的进展。那我们本周的话也是去这个杭州调研了海康和萤石两家公司，那也是围绕市场关心的一些热点给大家做一些反馈和汇报。那海康这边的话，其实大家最关心的 几个问题，关于毛利率的问题，关于 AI 的产品的这个落地的问题，包括关于公司回报的一些问题。那毛利这块的话呢，应该这样去理解哈，就存储的影响，一定是其中最大的一块这个解释的占比，但存储在海康当中的这个影响的分层是值得去被探讨和去被理解的。那第一的话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直接在主页端去售卖 HDD 的机械硬盘这部分的一个超额的利润。那么在今年上半年的话呢，规模口径79个亿的毛利当中啊，有这个12个亿左右啊是来自于直接去卖HDD 机械硬盘的这部分的超额的利润，类似于在七节和。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30。
西数那边拿到硬盘的一个转售。那么因为这个在去年的下半年到现在的话，人民币升值的情况非常的这个显著啊，所以去年的上半年其实海康有6个亿正向的汇兑的这样一个收益啊，今年上半年是负向的6个亿的汇兑损失。所以实际上来自于 HDD 的超额利润跟汇兑损益的12个亿基本上是可以进行对冲的啊，基本上可以进行对冲的。那么其二的话呢，就是说这个除了主业端的 HDD 相关的存储的超额利润之外，还有来自于创新业务子公司啊海康存储部分，这个模式上类似于江波龙德明利这种闪存啊，这样一个 NAND Flash 闪存的一个拿到颗粒之后的模组的一个转售业务。那这块的话呢，今年上半年超额利润的话大概8个亿左右。那因为海康这个规模口径啊是 60% 的一个持股占比，就这块大概给今年上半年的超额利润贡献了 4.8 个亿啊，靠近5个亿的体量。那今年上半年海康收入端10个点出头啊，这个非常 low teens 的一个收入增速啊，但利润增速 40% 以上。那即便我们这个剔除掉啊 spin off 掉这部分海康存储超额的这种闪存模组的一个利润的话，那剩下部分它的利润增速有 30% 以上，所以仍然不足以去这个充分解释海康今年上半年利润快速增长的这个核心的大头的原因。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拆分的话呢， AI 相关的这种产品收入的提升所带来的 comprehensive gross margin 的提升也是相对比较有限的啊，因为去年的话呢，海康的跟 AI 大模型相关的收入在10个亿左右，今年上半年的话在15亿左右，今年全年的目标是会做到40亿以上的一个体量。那 AI 部分的产品它的综合毛利会相对于主业高这个几个点到这个十几个点之间的一个区间啊，如果说这部分的业务毛利我们假设说比主业正常会高10个点左右，那我10%的收入占比最多就会带来整体毛利中枢的 0.4 PP 啊 0.4% 的一个这个增长，所以是不足以去解释整体毛利这样的一个快速的抬升，包括利润端快速增速的一个情况的。所以最大头的一个变化来自于什么呢？最大头的这个变化其实来自于每一个前端的摄像头也好，包括其他的感知设备也好，它的这个 SOC 的芯片当中会包 DDR4 的存储的这样的一个模组啊。那这部分的话就是来自于上游从 SOC 厂商到海康层面的一个顺价啊，这样一个顺价。而且这件事情的影响它的这个周期可能会比大家想中更远啊更久，因为现在其实市面上大多数的存储的大厂主要在扩的这个产线的是像 HBM 啊，这个包括像 DDR5 DDR6 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产品啊， DDR4 因为在 AI server 当中的使用非常的少，所以不会作为目前各个大厂去首先作为排产优先级的这样一类存储的产品。这恰恰就带来了这个一个点，就是说现在 DDR4 在市场上的现货价格甚至可能会相对于 DDR5 出现一个倒挂，而且因为 AI server 当中不需要非常多的 DDR4 啊，所以 DDR4 的一个紧缺可能会比 AI相关的存储的这个需求的产品型号的紧缺要更久一些。那为什么说这个端侧的 SOC 它只能去匹配 DDR4 呢？因为现在端侧的 SOC 的制程啊普遍都在14纳米及以上的成熟制程，那么这个端侧的 SOC 芯片它的制程的提升通常来讲是以年为单位的，而且现在这个端侧芯片大多数14纳米已经完全足够，前端厂商也没有特别强的这种诉求啊把这个制程快速提升，因为实际上去拿12纳米以下的这个先进制程它的这个国产产能的难度相对来讲也比较大，所以呢就会带来一个问题，是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也能够去预期到这个 SOC 去拉动 DDR4 的放量， DDR4 的涨价的持续性能够持续去支撑海康的综合毛利在 50%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去。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 AI 一定程度上还能持续带来综合毛利中枢的上移，那存储的话至少在半年到一年周期内还会支撑这个综合毛利到 50% 左右这个区间，那我们就可以预期到其实海康它的这个利润的释放的确定性就非常的强啊。而且从 OPEX 的经营杠杆情况来讲的话呢，公司在未来2-3年也会把 OPEX 啊收敛到 25%-27% 的一个区间， 所以整个这个利润端释放的这样一个增速节奏啊，也会远快于收入端的一个增长。那收入端一方面叠加广义的这个政府和大弊端采购意愿上五年到六年周期使用寿命的一个替换性的一个需求，同时的话也叠加到出海的正常的推进和创新业务以存储机器人萤石为首的一个牵引的增长。所以即便在收入端只是维持中高个位数啊，这个五到十的一个增长区间，利润端在可见的两到三倍度内依然可以保持一个二三十的快速的增长。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预计海康的话呢，这个今年180到190亿的这个利润区间，明年的话呢有非常大的概率能达到230亿左右。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我们认为至少给到20倍以上的估值啊。那今天到八月份这个时间节点，如果我们愿意去往前推一年 forward 的话，是能看到更远的一个这个2027年4600亿啊，乃至于5000亿的一个目标市值。那这个位置上来讲的话，我们依然认为还有非常大的这个上行的一个空间的啊。在此的话，也是对于海康作为端侧 AI 作为存储受益的一个核心标的做一个重点推荐。当然的话，海康旗下也有他自己的海康机器人，大家非常关心的这块业务的高速增长的机器人相关的驱动，以及说像一些这种多维传感器的数材设备的这样的一些研发等等，都是跟具身智能强相关的一些业务的敞口。那第二的话呢，就是萤石啊，萤石应该说，这么多年上市以来吧，我们也始终保持着一个非常紧密的跟踪。这么多年其实也是在这个200到300亿市值的区间内，做一个非常宽幅的震荡。那也随着过去几年 EPS 端的不断抬升，渐渐把估值消化到了一个当年不足30倍的位置。那萤石本身除了硬件的 SHC 包括门锁这种广义的智能家居硬件的业务之外的话呢，它也有非常稀缺的一块云的这样的一块业务。而且萤石云的话不仅承接了自己的 C 端用户云存储宠物的表情语言识别老人的看护这样的一些基础的功能，它也是海康整个公司体系内唯一一朵这样公有云的承接载体。所以对于公司集团层面 B 端的一些组件的开发，小 B 端的一些需求的这样一个收入承接也是非常好的啊。目前来讲 B 端的云的业务增速也是快于 C 端的一个增速啊，基本上五五开的一个占比。所以我们认为其实萤石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也是有可能会迎来一波重估的机会，因为在整个市场端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新的叙事，没有新的故事，还是在靠 RSI 这样的一些东西去牵引硬件增长的话呢，市场对于应用的渴求度，对于新的应用标的的这样一个渴求度还是非常之强的。那我们认为说其实今年以来吧， Harness 层大家的这样一个关注度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的。那 Harness 本身不仅是一个壳，这个壳里面承载了用户的记忆使用习惯和偏好，同时的话在硬件端的话有更加强的一个绑定的关系。那我们认为其实海康和萤石为代表的这类端侧的 AI 硬件的公司，它实际上就是端侧 AI 比较重要的一个 Harness 的一个入口。那如果说您是一个这样的养宠人群啊，家里面有老人的看护和婴儿看护需求，摄像头这样一个载体本身其实事实上会承担这个长期记忆包括这种使用偏好的存储的这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能力。至于说这后面接的这个模型本身，它是质谱的模型，是 Minimax 的模型，是 KMI 的模型，还是这个 A 加或者是 O 加的模型，这件事情本身反而在这个阶段里面显得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我们认为其实海康和萤石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愿意会把它作为端侧 AI Harness 层非常重要的标的，作为这个在存储持续能涨价的一个阶段当中去做一个重点推荐的。那么以上的话是计算机这块的一个对于端侧 AI 调研的非常重要的更新的一个观点啊，感谢各位老师。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